各位弟兄姐妹同工，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五章，大家很多都看到我们对神的倚靠是怎样。对，那这一章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耶稣还是在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不过这一章如果你看仔细看，你会看到这一章里面其实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他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思虑顾虑，甚至求耶稣离开他们。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那种心思很单纯的，很渴望接近耶稣的。所以呢，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信主就是要信的单纯。那第一部分我想分享的是第一节到十六节，讲到这一种人思虑繁多，与神远离。那其实这一部分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这一个格拉森人，他就被鬼附着，他力大无穷，然后呢，他而且常常自残，他活得是非常的痛苦的。然后耶稣来到这里呢，就跟这个人身上的群鬼对话，把鬼就赶到猪的身上，这些猪呢就闯下了山崖，就淹在海里就死了。那放猪的人就跑去告诉那个地方城里和乡下的人这件事，于是呢，这些人就一起来央求耶稣要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这样呢？其实我们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包括前几章，都一直看到很多人都拥挤要听耶稣的讲道，要得耶稣的医治，要得耶稣的释放。诶，这一群人就不一样，他们反而求耶稣要离开他们。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讲到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按新加坡的行情，一头猪要卖2500块，所以2000头猪一共是500万，是5个 million。所以难怪这些人会因为这个钱财的损失而让耶稣离开。真的可以，5个 million 可以买 condo 耶，还可以。那问题就来了，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些猪值钱吗？他肯定是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愿意把这些鬼赶到那些猪的身上呢？我们看耶稣赶鬼是为了人的生命，为了这一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他是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比这500万还重要，还贵重。所以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不比我们的钱财更加重要吗？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看的。可惜我们人很多时候真的是有钱财的顾虑，也有各样的思虑，我们这样呢，人就会把耶稣拒之门外。我想分享我的两个经历。有一次呢，我就透过电话给我在中国的中学同学传福音。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同学呢，他正在读大学，那他就跟我说，他的宿舍里面常常有人说有不干净的东西。那我就借此顺势给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结果那一天在我们晚上通话的时候，真的就有鬼靠近他。我在电话的另外一头，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头皮发麻。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同学他就打算要挂电话，我就跟他说，你一定不可以挂。当时我信主不久，所以我就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一直做，跟他说，耶稣你救他，我也奉耶稣的名命令这污鬼离开。结果这样坚持祷告了不是很久，那鬼就离开了。我本来想，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继续跟我的这个同学传福音。可是他就讲到说，这样的神我不要信，我不想经历这样的事。我就想，天哪，他的宿舍有鬼不是因为我给他传的福音而造成的，而是当鬼靠近他的时候是耶稣拯救了他。但是他还是选择拒绝耶稣。我就跟他解释，但是他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就这样，他心中的担忧，他里面有的一种忧虑，拒绝了耶稣。 那我还是但愿日后他在他人生艰难的时候还是会想起这件事，他的这个经历，其实当时是耶稣拯救了他。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妈的身上。其实信主后，我就因为来到教会读圣经，就知道如果收这个偶像啊可证这些可证之物，是会带来咒诅拦阻祝福的。那我就回到我在中国的家做家居洁净的工作。那当我在收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家里有一尊金的很小的一尊偶像，是保险公司送给我妈的，透过这些渠道来卖他们的产品。我就想这个一定要砸掉啊，但是我要征得我妈的同意。首先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妈也是刚信主不久，很多真理她也是一知半解。那但是我就跟她讲这个不可以收纳这可证之物这个的真理，收纳这个可证之物会带来的后果。结果呢，她也是有一个信心，但是她回应的时候虽然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但我觉得他的信心还算是单纯的，因为毕竟是那尊东西是有价值的在那里。那我就看到他接受我这个劝诫，我就拿了一个锤就把他敲了下去，没想到一敲下去，这个偶像外面的金只是一层皮，里面是空的。那我就想这个偶像真是空有其表，当时我妈的心也是觉得这个亏损还不是很大，但是她也不知道里面是空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感谢主了，虽然她当时有一些挣扎，但是她也是有一份单纯的信心。所以信主一路走来直到今天呢，我妈发现真的是主耶稣都看顾她，没有亏待她，在财务上面都有祝福他供应他。所以说我们各样的思虑，我们各样的担心，特别是对金钱，真的是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信靠神，没有办法经历神。这就是这一章的经文在讲的，这一群人就是这样。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群人，是第17节到第43节这一部分呢。我发现这一部分的人是心思单纯，与神亲近。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种，第一个是被鬼附的人。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得了释放以后，他想要怎样呢？他一心想跟随耶稣，他就是被耶稣为他赶鬼释放后，他就是一心的想跟随耶稣。18节他恳求与耶稣同在，18节他很单纯，他也没想这么多。但是这里耶稣我们又看到他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怎样呢？他领受了天父的这个旨意以后，他让这个人回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一章的43节，又会看到耶稣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当时耶稣不让人传他让人死而复活的这件事。诶，原来耶稣也是这样做榜样，他也是很单纯的对天父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他就是这样一直的去顺服，所以天父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有时候天父叫他哦，这个信息要传出去，传这个信息暂时不能够传出去，他就不做。所以难怪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能够跟天父这么的亲近，其实这都是他对我们在做榜样。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信心单纯的人，是这个患血肉病的女人。她是怎么样呢？首先先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血肉病是什么。血肉病其实就是讲这个月经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我们如果看摩西五经，看以色列人的妥拉律法书，我们知道这个患血肉病的女人其实是不洁净的，而且她接触到的东西 也会成为不洁净。所以我们想一下，如果他当时被人发现，那就惨了。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律法师、法利赛人会带领其他的这些人会对他做什么，可能要置他于死地。可是这个女人她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她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她，甚至她也不管耶稣怎么看她。结果当她下定决心她一定要摸着耶稣的时候，结果她摸着耶稣的时候，她果然得了医治，甚至耶稣也是没有责备她。我们看34节，耶稣并没有责备她，而且称赞她的这个单纯的信心，也祝福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那后面还有这样的人对我们做这个单纯的信心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再来看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第22节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去见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央求耶稣去他家医治他的小女儿。那我们也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会堂是他们宗教聚会的场所，是很神圣的，是很尊贵的。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身份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他能够负责管理这个会堂。我们也相信他肯定认识很多这些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他这样去接触耶稣是真的是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他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认为耶稣没有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虽然耶稣一直行的是善事，所以将来他们会面对冲突。这个管会堂的雅鲁跟这些律法师、文士，但是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他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首先放下自己的身段，也不管以后会面对的这一份的冲突，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去求耶稣，去到他的家里面，最后就使他这位死了的女儿复活过来。我们看到实在是太奇妙了。那除了这几个在这里很明显记载的单纯信心的人，我觉得特别我们也要提到37节耶稣三位最贴心的门徒，是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管会堂的雅鲁的家，而不许别人跟随他。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就会想起这几位门徒是特别单纯的跟随耶稣，他们撇下了捕鱼的生意，撇下了父亲。但是今天这章提到的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跟着耶稣，其他人不能够，我个人相信他们是信心中单纯中的单纯，所以耶稣才让他们跟着他。因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另外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他说他一定要看到主耶稣的钉痕和肋旁的刺痕，他才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能够推理，诶，原来耶稣当中的门徒确实个人的信心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这三位信心单纯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么的单纯就受耶稣的邀请能够跟随，并且目睹了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当然读了这一章，我相信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都是耶稣才能做的事啊，这些事今天还会发生吗？其实这种死人复活的见证在现代，在非洲已经传出来很多这样的见证。那些宣教士去到他们的国家就做见证说，那里的人没有先进的医疗，没有先进的科技，信心都非常的单纯，所以就常常经历神迹。首先我讲这个不是我排挤人看医生，但我非常同意这些宣教士的观点， 因为我也见过有的人他来信主，只是他可能是给人的面子，可能他也是半信半疑的信主，没有这一章里面这些人的那个单纯的信心。最后我也看到，这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经历神。那坦白说，我自己也是没有见过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我还是愿意怀着单纯的心去相信，因为神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我也渴望我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样的神迹。那读了这一章，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信主的我们整个的生活。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导，教会也是一直重复这些内容。我们也看到，教会常有很多的见证人起来，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办法去经历呢？可能是有一些思虑拦阻了人那种单纯的信心去相信，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读了这一章，真的很值得去反思，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单纯的去相信神。那我再分享一个见证。那有一位弟兄，他其实不是在我们的教会，他呢一直忠心的做十一奉献。有一次他还因为听到他自己的教会有这个建堂的需要，他就随着圣灵对他的一个感动，奉献了很大的一笔金钱。后来在教会里面呢，他就一直不断的听到这些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奉献了财务就蒙福的见证。但是他呢，因为奉献了这笔金钱，他的财务就很紧缺，很多的思虑就进来了。他因为这样，他就去找到他的牧师，他就问，为什么我的财务不蒙祝福？牧师就告诉他，你还是单纯的相信就好了，神是信实的，一定不会亏待你。于是呢，他就选择，好吧，那我还是单纯的相信，更相信他的奉献是因为爱神而献上的，神必充充足足的供应他。结果真的过了一段时间，神就大大的祝福他的财务，让他提前还完了他的贷款。原来神就是喜悦我们那种单纯的信心，爱他，侍奉他。那神真的是信实的，他必会成为我们的赏赐。那总结今天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他对耶稣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另外一种呢，有很多的思虑，导致他们也有不同的结果，跟耶稣也有一样，有不一样的那样的关系。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第36节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都一起起来效法那些带着单纯信心的见证人，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爱神，贴近神，更加走在神的心意。